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，柴佩尔博士会解释神极大的怜悯。
你在自己一切的软弱、罪污、脆弱、过犯中，却是圣洁且蒙神悦纳的。可是这怎么可能呢？我怎么可能是圣洁又蒙神悦纳的呢？我知道我犯的罪，我知道我的软弱，我知道我上周犯的罪，我知道今天早上我刚犯的错，我怎么可能在神眼中是圣洁蒙悦纳的呢？因为神的怜悯。
欢迎收听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。柴佩尔博士是伊利诺州皮奥里亚市历史悠久的恩典长老教会牧师，也是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圣约神学院的荣誉院长。我是主持人陶乐诗。罗马书十二章引入了一个关于信心的革命性的激进观点，呼召我们把身体献给神作为活祭。今天柴佩尔博士要解释神改变人的怜悯如何使之成为可能。现在让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写道：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
托你们的福，我上周在一间主要服侍西班牙裔学生的学校教课。这所学校不仅希望相信圣经的传教士能够影响西班牙文化，还能够将更多相信圣经的传教士带到拉丁美洲地区。在训练牧师的那堂课当中，我训练的一个人是迈阿密的警察，他也受训要成为牧师。他有一项作业，就是要做见证。他开始所讲的并不令人意外。身为警察，在艰难的环境之下，在难以相处的人面前要代表基督，这可不容易啊。但是他这样说：我一年中最艰难的日子是某个节日，所有的警察都知道，街上的庆祝活动会演变成刺伤、枪击、抢劫和各种的袭击。在暴力当中，人不再有任何的约束，也不再有自尊或者任何正常的行为准则。好像没有人会为了用自己的身体做不荣耀神的事而内疚。他说了，每次到了那样的周末，我都感到厌恶，不仅因为我是一个警察，更因为我是基督徒。我觉得自己在那样的周末当中并不属于这里。就算身为警察，也不可避免的因为人们对他人和自己的身体所做的事而感到震惊。但是我们的社会却说，你想要做什么都行。我要怎么跟你们说呢？一堂培训宣教士的课，一位警察，我们对那样的生活略有所知。听了我刚刚跟你们说的一切，我们可能以为他要说了，我作为警察见过许多罪恶和败坏的行为，即便我正在受训成为牧师，我知道以后还会面对这样的事。但是没有想到啊，他接下来说的竟然是，虽然我知道自己不属于这里，虽然一到庆祝周末，我都会为发生的事感到震惊，但是到了周末结束时，我就不再感到震惊了。 我发现自己很自在，甚至都不是无动于衷。我发现自己的心意在效法世界。当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我看见这个强壮高大的男人肩膀垂了下去，见证变成了忏悔。我看见的是一个被打败的人。我意识到自己也效法了这个世界，但不是他所承认的事，而是我们很多人都会有的体会。当我们看看自己智能手机上的娱乐或者访问习惯，或者我们在职场与同侪面前的行为模式，放在一年、两年或者五年前，我们是绝对想不到我们会陷入这样的生活模式的。而现在想来，那曾经令我们震惊的东西，我们都适应了。即便过去对此反感厌恶过，但我们还是效法了这个世界，而且程度超乎我们过去所能想象的。是什么能够改变我们呢？当然，你要知道，使徒保罗所面对的是什么。他打交道的基督徒，有来自犹太文化的群体，他们想要建立自己的义；也有来自异教文化的群体，他们没有任何的限制，你想干什么都行。你会怎么样激励人们不要再去适应世界，不要再效法世界，而是要更新变化呢？保罗的切入点，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同寻常。他告诉人们，你要被神的慈悲和怜悯激励。这一点很清楚，他在一节开头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神所喜悦的。这并不是说要我们遵行命令的要求不明确或者被搁置一边了，而是认识到动机必须要摆在第一位。如果我们所在的圈子特别强调神的恩典，说神的怜悯是我们追求圣洁的动力，有人就会担心诫命、命令和规条会被推翻、被无视。但这样归纳保罗的话非常不公平。他其实说的是，我劝你们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那是圣洁而且为神所喜悦的。将你的身体献上为祭给神，不仅仅是基督徒属灵方面的事，好像与我们所说所做或手所参与、眼所看见、心中所想的是分开的。这是呼召我们将身体，也就是我们每天存在其中的身体，在神面前变得洁净。我们可以很老套的来看待这一点，讲述传道人会讲的故事。收奉献的童工在传递奉献盘，最后一个身无分文的小女孩把盘子放在地上，自己站在里面。童工问小女孩说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小女孩说，我没有钱，所以我把自己献给神。我喜欢这个故事，但是我发现啊，我们的焦点放在了小女孩的可爱上面了。让我们把它放在一边，保罗所说的其实更加深刻。将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这是你们属灵的敬拜。好像我们的灵与身体交织在一起，无法简化成其中之一。身体做的事会不可避免地影响我们和神的属灵关系，因此我们蒙召成为圣洁。使徒保罗在另一处对那些参与败坏行为的人就是这样说的，岂不知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，其他无论什么罪都是得罪灵的，只有男女交合的事是得罪了身子，而这也会影响灵。就好像保罗发现我们可能很想把这两者分开，说，哦，这是属灵的事，这是真实的世界，身体的世界 物质的世界。但保罗说，不是这样的，你们的身体也参与了你们属灵的敬拜，以至于他在另一处提醒我们，用化学物质的东西去解释是不够的。他说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，圣灵又是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属自己的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和你们的灵上荣耀神。我们想说，我可以只在自己的灵里、心里、教会里敬拜神，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都不算，因为我的灵与神连接。但是保罗说，不，你没有意识到吗？身体和灵是一体的，你的身体和灵都是基督用宝血买来的。不仅如此，你的身体和灵还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洁净的。保罗并没有区分身体和灵，也就是说，这身体，我们在世上的物质躯体，其实是圣灵的殿。我们要守护身体，为荣耀神的缘故而洁净身体。我给你们讲过弗莱纳里·奥康纳写的小故事。教区学校的老师很担心女孩们，因为男孩们太活跃，走得太近了，所以老师花了一堂课的时间教导女孩们说，女孩们，如果男孩子太靠近你们，我希望你们记住，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，所以你们必须保持洁净，远离那些男孩。这位老师是位年轻的修女，她是很认真的这么说。但是女孩们离开的时候，纷纷取笑这位老师，怪声怪气地说，嘿，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哦，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。他们嘲笑老师，但是只有一位小姑娘例外，因为她被男孩骚扰过。她走开时想着老师的话，高兴地流泪说，不管我做过什么，不管别人对我做过什么，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我是耶稣基督宝血所买来清洗和洁净的，我是神所宝贵的，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。我们因神的工作而得以洁净，我们的身体不仅是我们的灵，不仅是我们的心，不仅是我们的思想，不仅是发生在这个有时虚伪的环境里的事，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是基督的血所买来的。我们因为耶稣的牺牲得以与神和好，这本身就是强大的动力。我与神和好了，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，不是因为我的行为，不是因为我做的事，而是因为神的慈悲和怜悯。保罗说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那慈悲和怜悯之美在于，他展现的方式令我们发觉他如此宝贵，大有能力，他成了我们生活中最大的动力。怜悯不是在12章1节里第一次提到，其实整卷罗马书保罗都在建构关于怜悯的主题，就好像他推着这辆独轮车经过圣经的各章。你们没有发现吗？地球上的所有人都受亚当犯罪的影响，受造物开始把自己或世上之物而非造物主当作偶像，并非只有一部分人这样，是所有的人都这样，没有一人，一个都没有。虽然按照人所做的没有一人，神也知道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但是神却差遣他的儿子为妇人所生，活着却没有犯罪，为我们成为完美的祭物。如果你承认这一点，认耶稣是主，他为你的罪而死，并从死里复活，那么你就能得救。 保罗仿佛在此刻把这一切都合在一起，抛出了怜悯这个大球，说：我希望你们明白，怜悯在你们的心上和生命里有多大的分量。我希望这怜悯能激励你们实现神的旨意。它其实是在描写这无尽的怜悯之海，它是我们可以欢然取水的泉源，好明白神对我们的恩典多么伟大。保罗从11章27节开始描写这怜悯，讲到了神与人立约，赦免他们的罪。你们还记得吗？那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亚伯拉罕要成为多国的父，因为他信靠神的供应，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。而后面发生了什么呢？在罗马书11章30节，保罗说：你们就是外邦人，从前不顺服神，如今因他们就是犹太人的不顺服，你们倒蒙了连续。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，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，现在也就蒙连续。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，特意要连续众人。这些话我们很快就读过去了，但是这些话的意思是，神说我要救人脱离自己的罪。神用的方式是与亚伯拉罕，也就是犹太人立约，将因信得救的信息传到万国。但到了某个时候，犹太人拒绝了这从恩典之海里流出的怜悯之河，他们不接受差来的弥赛亚，所以河流转向了外邦人。于是外邦人现在开始借着耶稣基督接受神的怜悯，但也不是所有的外邦人都接受了。所以犹太人现在看到神借着外邦人所做的事，就为耶稣而发愤，渔民也再一次转向那河流。所以最终神在历世历代通过这个计划所做的功，就是他借着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使他的怜悯遍及万国万民。这奇妙的计划就是神赐下极大的怜悯，以至于保罗在11章33节说：深哉，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。这就是从创造之初直到如今的奇妙计划。神说：我会不停追寻你，我的怜悯要洗净你。不管你的身体里面发生过什么，你的身体遭遇过什么，也不管你的身体做过什么，这里有神的怜悯。当你开始领会怜悯的美好，就会明白怜悯在你身上的果效。那果效在一节后半的部分，我们之前很快就读过去了。保罗说：以神的慈悲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这就是你们的属灵敬拜。如果你像我一样去理解这节经文的话，在我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，包括步入成年之后的很多年里面，我都是这样理解的，你就会错过这一节经文所要达到的果效。我小时候背诵的是英王钦定版，你们当中可能有人也是这样的，所以这句经文是这样说，你们还有人记得吗？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诸般的怜悯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他所悦纳的，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。看，我能够大概背出来，经文是这样说的。但我得告诉你们，我耳朵听到的不是这样，我听到的是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诸般的怜悯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 你们就能成为圣洁，为神所悦纳。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。但这样是这一节经文的意思吗？不是的。但这不就是你所听到的意思吗？这节经文好像是在教育你说，你要成为好的活祭，这样你就能够变得圣洁，为神所悦纳。但是你必须要明白，圣洁和蒙悦纳不是你将要成为的状态，而是宣告你现在的样子。你在自己一切的软弱、罪污、脆弱、过犯中，却是圣洁又蒙神悦纳的。可是这怎么可能呢？我怎么可能是圣洁又蒙神悦纳的呢？我知道我犯的罪，我知道我的软弱，我知道我上周犯的错，我知道今天早上我刚犯的错，我怎么可能在神眼中是圣洁又蒙悦纳的呢？因为神的怜悯。
正在收听的是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。柴佩尔博士，想到蒙神悦纳，不是说我们将来的状态，而是现在的状态，这真是令人鼓舞。那么想到我们失败的经历，我们怎么可能是圣洁蒙神悦纳的呢？
是的，我们的过错、我们的罪和我们的软弱，在我们面前都是显而易见的。我想到大卫在诗篇当中说，我的罪常在我面前。那么神怎么能够说我是圣洁又可悦纳的呢？我们引用的是罗马书十二章当中的一句经文，保罗说，所以弟兄们，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这里的圣洁，还有神所喜悦，至少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听起来就像是在说，你要做好的活祭，然后才能够成为圣洁，成为神所喜悦的，这得要靠你自己来实现。我没有意识到，其实圣洁和蒙神悦纳，并不是在说我们成为好的活祭之后会变成的样子，而是在宣告我们靠着神的怜悯是什么样子的。就在这一节经文的开头，因为神的慈悲，你要将你的身体作为活祭献上。保罗用前面的11章这么长的篇幅，描写了神对我们这样的罪人有何等美好的怜悯。而在这里他说，既然你们知道神使你与他和好了，就要那样的生活，好像与神和好的人那样生活，这是充满荣耀的祝福。要知道，神并不是说你改过自新之后就圣洁了，神说的是我使你圣洁，所以现在为我而活吧。
柴佩尔博士，我们的默认设置显然是在效法这个世界，因此我们需要改变和更新。您认为我们如何可以检验自己是不是在效法这个世界呢？
当保罗那样说的时候，他实际上是在区分基督徒的心态与他在罗马书10章当中所描述的古代犹太人的心态。犹太人认为他们是靠自己的行为与神和好的，所以他们更新的心态确实表明一个事实，也就是我们明白福音是我们说，神啊，不是我的行为使我能与你和好，而是你的工作。有个很老很老的笑话，说有一个人啊，他到了天堂，圣彼得对他说，你知道你得要有100分才能够进去哦。那个人说，你知道我忠于妻子，我从不说谎，而且我对我的孩子非常的和蔼啊。彼得说，哼，太好了，你得6分了。那个人说，才6分哦，如果我要进天堂，那只能靠神的恩典了。然后圣彼得就说，欢迎，你可以进来了。神说这才是关键，释经时就是不是我们的工作，而是神开了道路，而我们因着神的恩典信靠他。
哇，感谢神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路，谢谢您柴佩尔博士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，很高兴您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陶乐诗，欢迎下期节目继续和我们一起学习如何用你的一生敬拜神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现在和未来。